我们已经进入正式进入冬季了。为了准备圣诞节的来临，传统上大型的宗派教会都会制定教会年。教会年呢，就特别制定在圣诞节前的四周，最靠近11月30号的主日开始算起四周，称之为降临期。这是一年的宗教节令的开始，开始叫降临期。好，降临期的英文就是 Advent。 好， Advent 第一个字英文字是要大写的 Advent。 这段期间呢，所有的基督徒呢有两个重要的功课要学。第一个呢，就是提醒信徒要用心纪念或者庆贺主耶稣的降生，这一点我们比较熟悉，好，毫无疑问。但是其实还有第二个重点，就是以警醒的心等候主耶稣再次降临。我们比较少在这方面呢思考，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所以我用了马太福音24章42到51节。好，今天的讲道呢，我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透过了解耶稣讲的两个突发性强调突发性的比喻呢，来学习等候预备他的再来。好，然后他的预备再来，那么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24章42到51节。好，如果你有这个纸本的圣经呢，我希望你来看圣经。好，就是说你先不要看我们的荧幕，因为荧幕呢只能呈现这一段圣经。可是你用眼睛看你的圣经呢，你用你眼角的余光呢，你可以看到这段圣经的上下文，好，或者是前后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预备来。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啊，为什么要讲这两个比喻呢？我应该从哪里开始讲起呢？好，下一张。哎，搜狗百货公司，哎，奇怪了，今天怎么会提到这个？这是哪一个搜狗百货公司呢？相信住在新竹的人呢、都不陌生。好，新竹站前店搜狗百货公司，8月31号，今年的8月31号，吹起了熄灯号。哦，我很讶异哦，新竹人竟然养不起一个百货公司。好，去年星光3月才刚 close， 今年搜狗也跟着 close。我们都养得起 Costco 啊、迪卡侬啊，好啊，那个巨城啊，哎，竟然养不起，很奇怪。啊，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搜狗呢？你注意，它的门口有个标题，感谢20年来的陪伴。好，我提这个是因为，搜狗百货公司20年前的大概是这个时候开幕的时候，哇，真是引起轰动。那时候新竹还是蛮落后的地方哈，竟然有一个百货公司开幕，哇，大家都很新奇。这是那个闭幕当天，哇，他们请了服务小姐呢，盛装打扮呢，站在门口哦，排成一列了，来欢迎那些顾客再回去巡礼一番。啊，我骑着摩托车从旁边经过了，也觉得是感慨良深呐、恍如隔世。好，那为什么要特别提他呢？因为20年前他正准备开幕的时候，在中秋节前后开幕的时候，发生了921大地震。哇，那一天我想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山崩地裂，天摇地动， 而且山河变色，呼天抢地。当天晚上一点多的时候呢，发生7.2级的大地震，震央呢在南投的集集。我们看几张照片呢，你就知道啊，这是在当时的东势啊的那个倒塌的现况，大家想必都记忆犹新。然后道路变形啊，铁轨扭曲啊，当天呢啊，死伤的人数就高达10,000多人啊，全台有10万多间的房屋半倒或是全倒，是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所发生最严重的天灾。921大地震事前有没有人知道了？没有人。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你没有想到的时候，气象局呢没有给我们预告，没有给我们时间预备，就发生了。今天呢就是要谈这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耶稣在什么时候来呢？耶稣他会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来，想不到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我特别用有色的笔，有色的字，把它跟时间有关的词汇特别标出来。耶稣讲了两个比喻，42到44节是第一个比喻，强调他来的时候呢就像小偷，小偷什么时候来？你想不到的时候。如果一个家的主人知道小偷什么时候来，他会怎么样？他电击棒都准备好了，球棒也准备好了，好，然后电话也准备在那里，先把你打昏了，然后再报警。好，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例子，我刚搬到新竹来不久了，我们2-3年之后搬到了一个公寓的华夏。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了7楼的，我们住4楼，那7楼的主人呢，很惊慌失措的说：“我们遭窃了。”原来才知道小偷在什么时候来偷他的东西呢？就趁他清晨的时候带狗出去溜的时候呢，来偷他的东西。那小偷很厉害啊，他装的是意大利名贵的锁，结果那小偷是咔咔咔把整个锁拔掉，然后他回来才看到家里呢翻箱倒柜，杯盘狼藉。更可恶的是，冷气是开的，饮料是放在那边的，可见小偷呢非常从容的偷取他的东西。保险柜的被打开了，名酒都被手刮一空了，啊，那气得半死。啊，这个意思说，小偷有做功课，知道了你什么时候不在，然后就利用那个空档了，轻轻松松的把你的东西收刮一空。尽管你有再严格的那种防盗措施呢，他一一帮你突破。哇，看到他的事件之后，我立刻就装了铁窗，就掐了铁门，哦，很可怕。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主人知道小偷要来，他会带狗，他会出去遛狗吗？他不会在家里等他吗？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真是的贴合啊，真是接地气了。好，我想每一个人都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接着讲了一个比喻。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纲。好，接着讲了一个比喻，用这个相当贴切的比喻呢，来提醒我们呢，要随时警醒。然后最后呢，他应用在他要来的事上，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接着呢，再讲第二个比喻，这个第二个比喻呢就更丰富了。他是用一个好的仆人跟一个恶仆做一个强烈的对比。首先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好。主人所信任的仆人有两个特质，哪两个特质？忠心和有见识。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个见识这两个字，这翻译的相当的好。好，见识呢，其实它有勤奋和精明的意思。马太啊很喜欢用这个字，他在第7章跟第10章就各用了一次，而且我们的和合本呢都用不同的方式在翻译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聪明，谁听到耶稣的话去行的，就像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屋呢盖在磐石上。 然后在第十章出现的时候，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他说我差你们呢，就像羊要进入狼群呢，所以那个羊要表现得怎样，驯良像鸽子，可是要灵巧像蛇，用负面来讲就是要狡猾，但是用正面来讲就是灵巧。所以当这两个字呢，你把它混合起来，它有什么含义呢？它就表示说要勤奋精明的意思，也就是说仆人需要懂得应变，不是死守命令而不知道变通，乃是要能够揣摩主人的心意，遵守原则，对意外或是变故呢，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而且主人呢，常常把他信任的仆人派在两个最重要的工作上面。你们在社会上工作都知道，老板最信任的人只能做哪两件事情，或者说哪两件事情一定是他最信任的人来做。第一个管什么？钱。第二个管什么？人。对，财务跟人事啊，这一定是啊，老板最重视的人来做。管理家里的人，人事，按时分粮给他们，财务，没有错，就是这两种人。所以主人来到，看见他忠心又有见识，那仆人就怎么样？有福了，好，他不断升官，他还怎么样？加薪，好，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当年的约瑟，好，在他仆人的主人的手下呢，就升官，那管理一切的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但是，假如这个仆人呢，他的动机先是错误，他想说主人每一次都没有按照约定回来，主人当然不会按照约定回来了，免得你做好表面工作，好，等会来视察，他一定是回来抽查的。结果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酒醉误事，又暴力行凶。结果你是主人，你回来会怎么处置？”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你看五十节，耶稣特别重复强调这个时间的副词，来强调仆人的主人呢，随时都会回来，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你万万没想到的时候，回来处置你，重重的处置你。我们的翻译呢，把它怎么样？把它温和化了。其实原文的意思是重重的怎么样？把他腰斩啊！各位家庭主妇，你有剁过鸡没有？有的，哪里拿菜刀剁下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切成两半啊！不过这里呢，这里有一个卡通影片的画面啊，也就是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有看到鸡被剁成两半还在哀哭切齿吧？那人被剁成两半啊，会上面上半身在哭，下半身在发抖，然后在那边爬吧啊！这个是卡通影片的画面。这个呢是耶稣的啊，他用了很所谓的夸饰法。这种夸饰法呢，就取材他们民间当中呢对地狱有的观念啊。为什么定假冒为善同罪呢？因为耶稣在23章责骂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3章32节、33节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好，就是法利赛人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地狱的刑罚，地狱刑罚包括哪些？挖眼睛、割鼻子、切耳朵、剪舌头、拔指甲、烧皮肤。听了都已经台语叫做挫晒了，就听了会吓死了。是的，耶稣就故意把那个他们的想象的那种惧怕呢提到最高点，意思是说。假如你没有好好办事，当人子再来进行审判的时候，那些违背上帝的人会遭受到最严重的惩罚。接下来你就会问了，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么对称这么剧烈的这么明显的比喻呢？耶稣讲的这个两个比喻呢，各位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这是整个马太福音呢24到25章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这个讲论呢，其中的两段。接下来耶稣又讲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分别是10个童女的比喻，还有按才干受责任比喻。那么耶稣为什么连续讲这四个比喻呢？是因为跟他的再来有关系。 当门徒问到说圣殿被毁，耶稣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哪些预兆，耶稣就开始在从24章的第三节呢就开始说了，他说他再来之前呢，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两个严重的状况，第一个就是会有什么天灾，第二个会有人祸。天灾包括什么？饥荒、地震，还有那个异常的天象，包括什么太阳会变色啊，什么十大行星会排在一起啊，这些都是很多人呢，这个千朝附会的东西在上面。但是他是讲整个宇宙呢会有不寻常的变化，然后人祸会有什么？人祸会有战争，会有迫害，特别是提到会有假先知、假基督，然后信徒会遭受到严重的迫害，而且这个患难、天灾人祸都会越来越强。然后呢，特别要记住，假基督、假先知，他们敢称自己是基督和先知，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行神迹。倘若人行，连选民也都要迷惑。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你不能从一个自称是上帝的使者先知，他会行神迹这件事情，就单纯的判断他是神的仆人。要小心，他也可能是撒旦的仆人，撒旦也会给他这样子的能力的。所以不能只从神迹来判断，要从他整个的生活、言论、一生的言行来一起做判断。这个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你要上网去搜寻他过去的历史、他的人生、他的人际关系、他过去的评价，才能够做判断。好，那么耶稣要讲的就是说，不论是天灾或是人祸呢，都会越来越剧烈，但是你们要注意，不要被迷惑，不要被神迹迷惑，不要被谣言迷惑，也特别是不要陷入末日的恐慌。因为当大灾难呢很频繁的出现的时候，人心能够浮动。他说耶稣再来确实会发生类似的事，但是要小心，如果有人自称说哦，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而且在哪里出现，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准备怎么样？不要信，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接下来就花了非常多的篇幅了，讲了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就是他的再来呢有三个特质，你按照这些特质去做判断，你就能够准确的判断。第一个叫做公开性，也就是说它会像闪电，因为闪电的那个所光照的范围非常的大，所以说是很多人可以看见的。而且他说天地都会变色，然后呢他会驾着云，带着天使，在荣耀中充满能力的降临，然后天使会吹号招聚选民，保罗当然在这边加了这个信徒会被提之类的。好，总之这公开性就表示说我们看见再来的主会是一个广阔而公开的事实，不会是少数人的特权。如果有人说哦，耶稣会降临在某一个山丘的部落的小村子的一间小屋子里面啊，你不要信。所以说在哪里出现啊？譬如说有人说哇，有一棵大树被雷劈成一半之后，从侧面看好像是耶稣带荆棘冠冕，哦，他就站在阿尔卑斯山的某一个村落某一个房屋的旁边，立刻他就变成什么圣树，哇，马上大家就去参拜，以为又有神迹。不要信，好，不要信，不会是少数人的特权。第二个叫什么呢？第二个叫做必然性。必然性就是说你看到石首就会有秃鹰，你看到无花果树的叶子发嫩长叶的时候呢，哎，你就知道夏天要来了。耶稣如果在这个台湾呢，他就不会用无花果树做叶子，他会说什么了？当你吃到玉荷包的时候，你就知道联考到了啊，没有错，是不是？每次呢都是在六月中旬到下旬那两个礼拜就吃到这个玉荷包，错过了啊，你就明年再来。是的，主的话绝对会发生，这记载在28节、34到35节。所以说，不要以为我开玩笑的，一定会发生。不要以为延迟，延迟是为了让更多人有悔改的机会。最后， 他讲了这两个之后，他又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叫突发性。突发性的意思，他这边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从36节开始，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除了创造宇宙的上帝知道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第三者知道。所以，如果有人自称他知道，那么你就可以说什么？你如果讲得出来，就一定是错的。虽然我不知道正确答案，除非你认为你是上帝。你是上帝吗？当然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有这么多谣言，可是竟然有这么多人信，真是非常的奇怪。好，我们举几个例子了，大家你就知道，在过去20-30年来当中，有多少人受骗上当。1995年闰八月，还记不记得这本书？啊，这本书非常的有名哈，在1995年初的时候出版啊。他说：“中共武力犯台，世纪大预言。”这本书呢，把中共呢，要在1995年的时候呢，那一年呢，有两个闰八月，大家都觉得有会有这个不祥的事情发生啊。也就这个作家呢，把中共如何登台、如何血洗台湾的那个过程哦，哇，写的好像是真的一样。出来之后，媒体大家的这个耸动报道，就有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开始受到影响了。这是因为95年之前呢，李登辉去美国访问回来呢，发表了两国论，然后中共就在沿海呢，啊，设置了非常多飞弹的啊对象我们，大家都紧张了。因此那一阵子呢，就有移民的风潮。这种移民的风潮呢，也怎么样？也影响了基督教界，很多基督教的牧师呢，开始讲这个预言，说上帝呢要借着中共攻打台湾，要审判台湾。为什么？台湾呢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好，这个充满了偶像，所以要用这个来血洗台湾，要审判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开始很多牧师呢也穿着赴会啊，然后呢就开始移民。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无论你认为自己常识有多丰富，学位有多高，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说要好好的读圣经，是要你不想看的要看，白纸黑字的更要啊准确的去解释跟遵守。耶稣特别强调他的突发性，所以他讲了四个比喻。其实你仔细看，第一个跟第三个是同一类，都强调要警醒；第二个跟第四个是强调什么？要忠心负责。因此，又让我们看见这四个比喻交织进行，是在互相补充。你怎么警醒呢？每天都在那边很紧张，不睡觉吗？啊，眼皮睁着看耶稣会不会再来？不，耶稣说你怎么警醒呢？你就按着神托付你的责任，尽你的职责，这就是最好的预备。不要猜，不要想，不要迷惑，不要轻信。耶稣最后讲了一个审判，这个审判让我们看到整个论坛的整个谈论的这个焦点，也就是说，原来耶稣再来的审判是一个福音，而不是一个律法。因为耶稣把所有的人呢分成两半，好，没有中间和灰色地带，要不就是山羊，要不就是绵羊。绵羊呢是他喜悦的，山羊呢就是要准备接受永刑的审判的。然后耶稣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生病了你们来看我。”主啊，我从来没有对你做过这样的事情，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还有包括姐妹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各位弟兄姊妹，请问你陪人家吃一顿饭需要什么财力？你去看一个人需要什么身家背景，需要什么丰富的学养啊，你给人家衣服穿啊，你去陪伴一个人，这个需要什么高超的能力，然后不得了的什么学识吗？不需要，就是什么举手之劳。所以我们发现终极的审判呢，审判的标准不在于上帝会问你：“哎，你带几个人信主？你开拓几个小组？你建立几个教会？你拿到学位没有？你圣经读完几遍啊？你个人布道有没有参加训练？”他不会问这个的，他不会问这个，他会问什么？当你的周围有那些有需要的邻舍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在他们身上显出你对主的信靠和真爱？就是这样子，可能就是请他吃一顿饭， 陪他聊个天，听他倾诉，给他喝一杯水，啊，安慰他，啊，跟他说一些话，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这一些呢，就是主看重的，不在于那种宗教的狂热，或者是不得了的丰功伟业，啊，所以你不必在乎你到底上帝是给你五两的、三两的，还是五千两、三千两，不必在乎这些，在乎我们有没有把神给我们的用出去而已。所以最后我做了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就是我们怎么面对主的再来呢？很简单，以警醒的态度等候基督的再来，然后对于主再来的言论呢，以警醒预备的态度去破除迷惑，好好的读圣经，而且呢，按着圣经所说的去遵守，我们就不会人云亦云，轻信谣言，就这么简单。然后你说你我警醒，我怎么警醒呢？就是忠心的行动，完成我们所托付的责任。好，我是一个学生，我就尽学生本分。好，我是公务员，我是家庭主妇，我是一个科技业者，我是一个政府官员，好，我都尽我所受托的责任。然后呢，等候主的再来，以忠心负责的行为呢，平心度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再看到类似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不会，因为神的爱充满我们。好，我们也以忠心警醒的态度面对，我们在爱里就没有惧怕。所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喜乐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虽然这世界充满了天灾和人祸，但是你给我们话语和方向，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着你的话语而行，以致能够警醒等候，忠心负责的态度呢，来面对你的再来。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